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千百万个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开除公职，非法拘留，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直至虐杀，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牟利。截止2025年5月6日，不包括被活摘器官无法统计的部分，据明慧资料馆数据显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达5213位，其中黑龙江法轮功学员668位，占全国被迫害致死的13%，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而牡丹江则是黑龙江省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7位被虐杀，其中2016年4月19日半夜，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夫妇被警察从家中绑架，时隔10天，4月30日，高一喜已被活摘器官致死。2016年6月21日，追查国际调查员对涉案责任人之一的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斌调查取证，朱家斌不仅承认把高一喜的器官活摘完卖了，还猖狂地说自己是专门干活摘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牡丹江政法系统是主导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单位。下面我们重点来说说发生在牡丹江政法系统的惨烈恶报。让我们从原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李长生深夜猝死说起。李长生，男，汉族，1967年11月生，2017年7月至2021年4月历任牡丹江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等，2021年4月至2024年8月任东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长生任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之前，他的前几任政法委书记由于积极迫害法轮功都没得到善终，三任政法委书记都患癌。原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田立军于2007年患癌，后来不治死亡。牡丹江市副书记兼610头目李长青于2007年7月22日患癌症死亡。继任的政法委书记潘颖也患癌症。然而，李长生并没有汲取前几任遭恶报的教训，在他任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等要职期间，当地加重了迫害法轮功的形势，李长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期间，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事实包括：法轮功学员王淑坤医生遭警察毒打致死，董淑燕、郭淑珍、张玉华、戴启红、姚淑霞、高永丽等法轮功学员被诬判。终于，恶报降临。据黑龙江2024年8月30日消息， 李长生于2024年8月29日深夜突然死亡。讣告称因病医治无效死亡，时年57岁。李长生长期不务正业，投机专营政治而积极迫害法轮功，走到深夜猝死的命运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总的说来，由于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已知的中共牡丹江四个市委书记、五个正副市长、四个政法委书记等众高官纷纷遭恶报，或被免职，或成为阶下囚，或暴毙。比如原牡丹江市委书记张经川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原牡丹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陆冰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牡丹江市委常委、副市长康志文被判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原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赵金成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等等等等。中共的很多官员由于长期受无神论与进化论的毒害，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知，对追求真善忍的修炼者缺乏起码的尊重，对善恶有报的天理缺乏基本的敬畏。有的中共官员已经丧失了听真相的能力与认知，他们的无知无畏将自己置于危险的边缘，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罪大无边。古语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参与迫害佛法修炼者，不但自己逃脱不了恶报，还要殃及亲人及后代子孙。在大清洗、大淘汰的特殊时代，法轮功学员秉承师命，冒着各种被迫害的自身风险，无怨无悔地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善恶有报天理的不虚。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能在天灾人祸、恶报势力不断中猛醒，及时认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枪口抬高一寸，做出正确的选择，别为中共做陪葬，也给子孙一个美好的未来。抓住这转瞬即逝的得救良机，跳下中共这艘贼船，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被货车撞断了肋骨，住进医院。半夜里他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声，第二天早上他就坐了起来，肋骨接上了，不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2007年4月25日下午6点多钟，我骑电动车从同学家出来，刚走了不到两华里，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这时我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要拐弯，突然间一辆货车超车行驶，把我连车带人给撞飞了。我的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发现我正躺在肇事司机的怀里，他揽着我，身体在发抖，他使劲地摇晃我，不停地喊着让我醒醒。这时我对司机说，我没事，别害怕， 你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回家就行了。司机看我能说话了，就哭着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用力想爬起来，可我的左脚不听使唤，我让司机帮我站起来，可我左脚根本站不住，我的提兜被摔在公路上，我就让司机帮我拿过来。我摸出电话，打了电话给我同学，让他送我回家。同学一过来，一看我这张脸，吓得都认不出我了，哪肯送我回家。他赶紧和司机把我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看我伤势太重，不敢收留我。这时我有些迷迷糊糊，他们又打了120，把我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丈夫和我哥都在医院等着我了，他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心里都没了底。我看到司机站在急诊室的门后哆哆嗦嗦，我仍向他做了一个没事的手势，让他放心。诊断结果出来了，我的左侧断了2根肋骨，左踝骨断裂而且错位了，牙床严重损伤，上面4颗牙和下面2颗牙几乎要掉下来，还断了1颗牙，整张脸严重变形，左侧脸部血肉模糊，我的前额被撞得像老寿星的额头一样老高，两眼像熊猫眼似的乌黑，医生强行要求我住院，脚踝骨要做手术正位，牙齿和牙床也要做手术。接着医生就把我推进病房里。我哥从医院回家对我母亲说，我大妹这次伤得很重，脸不成样子了，肯定留下残了。哥哥又怕母亲担心，安慰母亲说，不过大脑还很清醒，只要孩子还有娘就行。到了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浑身不能动，整张脸和满嘴火辣辣的难受，我就用手把牙床都捏正，把牙一个一个排齐。因为我和丈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我戴上耳机开始听大法师父讲法。我和丈夫都很平静地面对眼下的情况，所以丈夫进出病房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没想到病房的人背后指责丈夫，他们说，你看他娘都伤成这样了，他还像没事儿似的。原来我被撞得毁容，病房的人都认不出我有多大岁数，还以为我是丈夫的母亲呢。半夜里不知到了几点，我就看到一只大手在我左侧的一排肋骨下轻轻地往上拖，这时我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把我断的2根肋骨给接上了。作为修炼人，出现这种超常的现象，我一点也不吃惊。紧接着我又明显地感到法轮在我5脏6腑到处旋转，我感到浑身轻松舒服，就这样我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肋骨竟然一点也不疼了，于是我就一下坐了起来，我又摸了摸牙床和每个牙，牙床竟然也恢复了原样，牙也都长住了，连那颗断了一截的牙也长得很结实了，敢咬馒头了。同病房的人看到我在一夜之间就坐了起来，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请他们也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他们讲三退， 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事。我临床的一位建筑工人在切地面砖的时候切断了四根手指，因时间过长，伤口被严重污染。医生说街上成活率几乎为零，但他非常相信我讲的大法真相，让我帮他做了三退。他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医生恭喜他，说他四个手指的成活率是100%。他一听非常高兴。后来他妻子和孩子们来看他，他让我也赶紧给他们做三退。他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不像电视中演的。后来两个医生来查病房，看我像没事一样坐在床上。一个医生吃惊地大声对另一个医生说，这不是昨天晚上刚进来的吗？他不是断了肋骨吗？他怎么还坐着？医生让我丈夫拿出拍的片子，这两位医生一起看着片子说，你看这不是断了两个肋骨吗？这人小脑肯定出了问题，赶紧给他打治小脑的药。我说，大夫，我的脑子没问题，别给我打针了。一个医生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大夫，你的头还是我的头呢？医生一听点点头说，这人脑子还很清醒。他们临走前，一个医生又让我摇晃一下身子给他们看看，其中一个医生皱着眉摇着头说，真是太奇怪了。两天后我决定出院回家，但医生坚决反对，他还要给我做脚踝骨手术。我说不做了，医生说不做以后肯定就成了瘸子了，还说是人家把你撞了，又不用你花钱。但我坚持出院，医生让我跟丈夫签字，他说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出院几天后，我丈夫就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可司机的电话已经停机了。丈夫又和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地，找到司机的队长家。队长和他老婆看到我丈夫都很害怕。我丈夫就告诉他，是想让肇事司机把车提出来，别影响了生意。丈夫说，我们夫妻是学法轮功的，绝不会讹他们的。队长一听，激动地握着我丈夫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丈夫还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其实测量车祸现场，我被撞出了24米，司机应该负全责。可肇事司机的哥哥是我们当地公安局的，他就找了当官的人，结果我跟司机各负一半责任，但我跟丈夫根本不和他们计较。当时丈夫和朋友还到了司机屋里，一看他家里包括电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后来听队长的邻居说，原来他们知道我伤得很重，仅仅毁容一项他们就得支付一大笔钱，如果最后让法院判决他们不赔付的话，怕法院强制执行用东西顶账，因此他们早做了准备。第二天，丈夫和肇事司机到交警大队办理了提车手续。丈夫告诉肇事司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司机听完丈夫给他讲大法真相后，就做了三退，还激动地双手握着我丈夫的手说，多亏你们是学法轮功的，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谢谢谢谢。我出院回家后不断地读转法轮，虽然双脚还不能站， 我就用一条腿站着练功。六天后，我脸上的血痂都掉下来了。半个月后，我的脸就恢复了原样，红光满面，一点疤痕也没留下。到了第26天早上，我和母亲练法轮大法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的左脚踝骨突然咔嚓一声，左脚立刻就不疼了。我练完功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回老家，婆婆看到我好得这么快，高兴地让我走走给她看。婆婆说，练法轮功好的就是快。从此以后啊，婆婆再也不抵触我和丈夫练法轮功了。一个月后，我骑电动车跑了40里路回到娘家，哥嫂看我走路正常，脸上一点疤痕也没留下，他们惊喜的不知说什么了。他们还让我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遍，到了中午，他们还特意多炒了几个菜向我祝贺。有句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可不到一个月我就恢复了健康。亲朋好友们跟我周围的人都从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大法中修炼近30年，受益甚多，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今天我讲几个亲友们念九字真言受益的事例。邻居大嫂年轻时因为丈夫不务正业，多次被关进监狱。大嫂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儿子拉扯大，三个儿子都成了家。大嫂因操劳过度，患上了多种疾病，特别是双眼几乎失明。她经常杵着棍子到我娘家串门。一次我回娘家，正好赶上大嫂在我家，看她满脸憔悴，我问 大嫂，你还好吗？他满脸愁容，流着泪，有力无气地说：不瞒大妹子，我近期又添了心病，身上又长了疮，我活得人嫌狗不爱的，特别是大儿媳妇，整天耍脸子，闲言碎语地数了我，她擦地时就把我轰出去，根本不把我当人看。我说，嫂子，我告诉你一个能改变命运的办法，只要你信，就能改变。大嫂子说，妹子说的，只要是为我好，我就信。我说，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如果加入过，那就从现在开始退出来，远离邪党的控制，再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你得福报。大嫂同意退出了邪恶的共青团少先队，她当时就大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场面非常感人。当我再回娘家时，大嫂也在那儿，和我上一次见到的她判若两人。我说，大嫂，你变了。大嫂激动地说，自从大妹子走后，我每天都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大法太神奇了，我的身体好多了，大儿媳对我的态度那是180度的大转变，每天不叫妈不说话，有好吃的先让我吃，每月还给我100元零花钱，在她的带动下，那俩儿媳妇也都对我好了，也都给我钱了，这是托了大法师父的福啊，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呀。再来说说我妹妹。2022年腊月，妹妹发高烧了，呼吸困难，经医院检查拍片，确诊为白肺，全家人都吓坏了，妹妹也吓得不轻，她立刻叫人开车把她送到我家，要跟我一起学大法。我说，你学大法可以，但你得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才会帮你化解这危难，大法才会保佑你的，只为治病敷衍的念，那不起作用。妹妹连声说，我知道。就这样，我们一起学大法，妹妹每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妹妹的白肺好了，妹妹从心里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他现在每天都静念数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学法练功，身心愉悦。2023年年初，儿子在山东一个城市进修，大约晚上7点多钟，我接到儿子的电话，声音急促，喘着粗气，告诉我他犯结石了，疼得厉害。我问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上午10点就开始疼了，在去医院输了一天的液也没管事。我又问，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说念了还是疼，不管事。我说，你是诚心念的吗？他无语。我说，你相信师父了吗？他无语。我说，那当然不管事了，你应付的念两遍还是疼，就往医院跑，医院治不了，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赶快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他，他答应了。一个小时后，我们通了电话，儿子说他不疼了，好了，明天可以去上课了。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讲的是敬畏神佛，敬畏天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 遵循真善忍，教人做个善良的人。法轮大法弘传于世，是神佛对世人的最大慈悲。佛度有缘人，当我们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海外活动报道。加拿大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停止迫害。明慧记者新子2025年6月10日综合报道。数位加拿大议员近日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表示支持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目前这个法案正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在5月5日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以国家行为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和签证制裁。加拿大议员表示，全世界各国都应采取该法案，以防止成为中共的同谋。一，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表示，全世界应采纳法轮功保护法案。5月28日，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案表示支持，并认为世界各国都应采纳。他说，我认为我们希望看到全世界采纳这样的立法，我希望每个民主国家都能够通过立法杜绝任何成为活摘器官同谋的可能。2022年12月14日，加拿大国会以324票全票通过《打击非法人体器官摘除和贩运法案 S223》。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加拿大打击活摘器官的重要法律依据。作为该法案最初提出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吉尼斯说，不让加拿大成为活摘器官的同谋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加拿大没有人参与活摘器官，以便遭受迫害的人们受到保护。他在国会山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3周年的集会上说，在上一届议会中，我们终于通过了立法，以防止加拿大成为活摘和贩运器官的同谋。我们成功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出国移植强制活摘的器官定为刑事犯罪。他说，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推动类似立法，并与加拿大省级和地区政府合作，确保全面实施，防止加拿大以任何形式参与强制活摘器官和贩运。他再次重申，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必须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应在中国及全世界得到保障。二，议员表示，加拿大也应对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保守党民主改革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库珀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加拿大在帮助制止活摘器官方面需要做得更多。他说，该立法提案意在对负责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共官员施加制裁，这正是我长期敦促政府采取的行动，至少应对这些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官员实施制裁措施。 她在当天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3周年的集会上表示，与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截然相反，中共是一个邪恶政权。他说，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犯下的罪行体现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这些罪行包括大规模抓捕、酷刑、劳教及大规模活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有充分证据，国际法庭对强制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指出，这种行为还在大规模发生，而法轮大法修炼者是主要目标。他还说，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我将一如既往地走进议会，站出来为法轮大法发声并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呼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中共，对那些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我们需要确保问责制出台，坚守正义。另一位主张以立法形式惩治中共反人类犯罪的议员是保守党国防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比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知道北京的共产政权仍在进行活摘器官，这是非法的、可怕的，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他在加拿大提出了马格尼兹基法法案，以确保能够追究在这种严重人权侵犯中获利的个体的责任。比赞在当天的集会上说，我很骄傲在众议院提出了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案，并与我当时的同事参议员雷诺德·安德丘克合作，确保那些在世界各国，包括在中共治下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受到问责。当那些官僚、医生和腐败的商人从迫害法轮功中谋取暴利时，他们没有资格把家人和财富带到加拿大，把加拿大作为避风港。通过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政府可以向迫害人权者追责，他们试图利用加拿大的市场和自由，将他们的家人、财富甚至自己藏匿于此。这些滔天罪行必须停止。比赞还说，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是一种暴行，北京的中共政府必须被追究责任。那些从迫害、酷刑和非法活摘器官中牟利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三，前众议院政府领袖表示，各国应采取具体行动制止非法活摘器官。 S223 反活摘器官法案的积极推动者也有来自执政党、自由党的议员们。前众议院政府领袖的国会秘书、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拉莫·勒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采访中也表示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拉莫·勒克斯议员说，世界各国政府可采取具体行动来制止非法活摘器官，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对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持开放态度。拉莫·勒克斯议员认为，广传真相、提高公众意识将大力推动制止迫害。他说，任何涉及人权侵犯的事件都令我深感不安，如有任何可行之举能够减少此类情况或促使其公开，通常是透过提升公共意识，我都会全力支持。拉莫·勒克斯议员多年一直代表选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向议会提交呼吁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他说，我期待能继续与加拿大领导人合作，致力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人权问题。7月20日是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诋毁真善忍的日子。今年是这场全面迫害所持续的第27个年头。希望美国各地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及时向当地众议员和参议员讲清真相，呼吁支持，帮助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及时通过。
Thank you. 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释迦族覆灭的历史故事。释迦族的覆灭是佛教经典中一个悲壮而深刻体现因果律的历史故事，不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如何面对自己族人的毁灭，也体现了业报不可为。除此之外，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现实意义呢。以下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根据《大涅槃经》《杂阿含经》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经律的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如有差误敬请谅解。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的名字是乔达摩悉达多，他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南部，接近印度边界。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也是那个国家的太子。相传悉达多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白象飞入他的腹中，之后就产下了悉达多。摩耶夫人产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悉达多由摩耶夫人的妹妹波格波提抚养长大。据记载，悉达多从小就非常聪明，12岁时便掌握了印度最高的学问。他在约16岁时与美丽的堂妹耶稣陀罗结婚，耶稣陀罗后成为佛陀十大女弟子之一，婚后有了他们的独生子罗侯罗，罗侯罗后来也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这段时期，悉达多过着王子的奢华生活，无忧无虑，直到他年约29岁时发生了四门事件。据《大涅槃经》和《长阿含经》记载，在悉达多29岁之前，他在宫中度过的是比较封闭的生活。净饭王为了避免儿子遭遇到世间的痛苦，将他局限于宫殿之内，并精心安排他只接触到一切美好与快乐的事物，甚至远离所有与老病死相关的景象，直到他29岁的一天。那一天，悉达多王子决定出宫去探索王国以外的世界。悉达多出游时，无论他从四个宫门中的哪一个门出行，无论他的父王如何安排，他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令他心灵震撼的景象，即后人所说的四门事件。四门事件指悉达多王子出城门时看到的老者、病者、死者和苦行僧，这四个景象深深地撞击了他的心灵，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与痛苦，也激发了他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路的决心与意志。于是，在这一年，在他大约29岁时，悉达多于深夜偷偷离开宫殿，开始了他对解脱生老病死的追求，出家修行去了。在遍访各地饱尝疾苦之后，大约35岁那年，悉达多在一棵菩提树下连续打坐7天7夜，历经考验，终于开悟，立身成佛，成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这个称呼的意思是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二、释迦族与居利族的婚姻因缘。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是古印度的两个重要国家，其中摩揭陀国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强国之一，并且在佛陀成道之后成为佛教的发源地之一。 摩揭陀国有着强大的王权，这个国家对佛教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许多佛陀的弟子，比如神通第一的穆建连和佛陀的支持者，都来自这一地区。居萨罗国则位于当时印度的北部，也是后来佛陀频繁讲经的地点之一。后来灭了释迦族的毗琉离王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么居利族呢？居利族是一个小的部落国家，位于今天的印度北部，靠近居萨罗国和迦毗罗卫国的边界。居利族的领地通常与悉达多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相邻。居利族是释迦族的亲族之一，居利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摩诃摩耶，也就是悉达多的母亲，人们常说的摩耶夫人。因缘际会，释迦族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族，居住于迦毗罗卫国，与后来由毗琉离王统治的居萨罗国有很多来往。那么毗琉离王又是谁呢？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释迦族中有一婢女，生一女，容貌疏丽。释迦族人将这位婢女的女儿送去与居利族联姻，居利王娶之为妃，后来生下毗琉离王，也称琉离王。毗琉离王长大后，得知自己是婢女之子，心中怨恨释迦族羞辱其母，并怀恨在心。三，毗琉离王伐释迦族。后来毗琉离王成为居萨罗国国王，便发兵攻打释迦族，欲报母族受辱之仇。当他第一次发兵时，为了搭救族人，释迦牟尼佛亲自坐在路途中的一棵枯树下。毗琉离王见佛陀端坐，就问世尊，这么多绿荫繁茂的大树不坐，为何偏坐在这棵枯树下呢？佛陀答曰，与其坐在有叶之树下，莫若坐于亲族父王之处，虽无因，然心悲悯。毗琉离王三次出兵，每次都遇到佛陀前来阻止，他因敬重佛陀而撤军。然而第四次，他下定决心不再退兵。四，释迦族的毁灭。释迦牟尼佛知道这是释迦族累世业报所致，不可违逆，即使是佛也无法阻止业力成熟时的因果报应，否则佛自己就违反了宇宙的法则。所以他对弟子们说，即使我有大神通，也无法转变已成熟的共业。在佛教中，共业这个词的意思是集体的业力，即由多个人或一个群体共同产生的业力。共业最终会由参与造业者们共同承担其果报。至于释迦族这个族群共同造下了什么业力，我们最后再讲。毗琉离王终于大军压境，将释迦族几乎屠灭殆尽。据说当时恒河的水都被释迦族的血染红了，三日不清，惨痛无比。五，佛弟子穆建连尊者的悲怨与徒劳。穆建连尊者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出家前他并非来自释迦族，而是来自摩揭陀国的贵族家庭，但作为神通广大的佛弟子，穆建连不忍释迦族人被杀，怎么办？他用比丘六物之一的钵盛起500释迦族人藏于空中，然而当战后他想放出钵中之人时，却发现钵中只有一滩血水，这表示 这些世家族人虽然一时被穆建连所救，终究难逃一族共业的报应。六，业报与佛陀的开示。对此，佛陀解释说，释迦族过去世曾于某处毒死河中鱼类数百万，今世果报成熟，受族毁之报，这是共业的现象。个人虽修善，但集体共造之业果仍不可逃脱。杂阿含经是阿含经的其中一部，属于佛教经典。阿含经是记录释迦牟尼佛早期讲道的经文，主要是围绕着因果律、涅槃、无常、无我等内容，属于佛教经典中的根本，为今天的修炼提供了文化基础。杂阿含经说，如是业熟识自受，善恶业不失亡。意思是，人造业，当业果成熟时，人必定自受其果，善恶之业都不会消失，必定都有果报。释迦族灭亡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对族群兴衰的描述，而是对因果业报、人生无常、因果律无法违逆的共业力量的深刻体现。即使如佛陀般的已觉悟之人，也选择不干预成熟的业果，彰显天地间因果报应的法则。如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6年，他们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先说肉体上消灭这一条，中共用金钱、名誉让全中国多少医生及相关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罪恶行业，这笔业债除了个人的业报之外，是不是还有共业的业报呢？再说经济上截断这一条，中国的警察、监狱、街道等所有和公检法相关的人员，有多少人参与了以抄家、抢劫、敲诈勒索为目的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反复抓捕呢？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是在实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最后说名誉上搞臭这一条，中共制造各种谎言抹黑法轮功，残酷打击当时占据中国人口约十分之一的法轮功学员。26年来，在中共号称的14亿中国大陆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听信中共宣传，拒绝跟着中共造谣传播呢？有全国人口的50%吗？和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为了发财还是升官，只要参与了迫害，都会造业啊。那么，从1999年至2025年，26年来，有多少中国人觉悟了，将自己从中共这个造业集团中解脱出来了呢？不足4亿5千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个人有个人的业力，群体有群体的业力，这也是为什么像中共这种邪教魔党，包括其附属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等等，不宜加入，加入了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退出，退党、退团、退队，至少能够让自己不再增加业力，减少个人需要分担的业力报应，保全性命。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你，在末世人类大报应来临前夕，珍惜创世主的点外恩典，是否也是在珍惜自己以前修来的福德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放在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意思是，人如果还不懂从中共邪党制造的共业中解脱自己， 为自己寻得一条生路，那么无论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天涯海角，真的会哪一天就遭到天诛地灭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